我看你们有多少人看了那个黑豹，有多少，来来来跟我说一下，没看，没钱看还行。其实我觉得黑豹这个电影哈，哎，在国外和在国内的评价非常的就有点极端化。黑豹那个电影，我觉得这逻辑有问题，是不是现在很多电影那种动漫改编的电影，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有点就不太讲究逻辑，就是他们那黑豹的故事设定哈，就作为一个非洲英雄，来自一个虚构的就漫威世界嘛，里面一个国家叫瓦坎达，然后那个国家呢有一种特别丰富又稀有的资源，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很稀有，但是在他们那里很丰富，叫震惊，就让世人很震惊的那个震惊，震动的震，就那个振作的振，金属的金，这震惊。那就然后他们那个国家富得流油，但为了低调，就不让民众知道也不让外面知道，但特别富。然后那个国家选举国家领导人呢是靠打架，就科技发达到就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想打谁就打谁，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选举是靠肉搏，就谁打赢了谁当老大，就像草原上的狮子一样。我就是搞不懂，看过这部电影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两个人就也不靠高科技，他们有那种那个黑豹嘛，他那个衣服就跟那个钢铁侠的那个衣服一样，就特别牛逼。总之就是一个字牛逼，打刀枪不入，你打我，我还吸收能量反弹给你，就会痛，就牛逼的不得了。但国家领导人选举就是靠比武，而且不穿衣服，让穿了裤子的，不然的话过不了审，也不能使用超能力，大家在打架，打赢了就当国家领导人。觉得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故事情节就是有一次从国外，就是那种流亡的亲王在国外受苦了，亲王回来挑战国王，打赢了，然后就当了国王。然后反正就因为这个政权的争夺嘛，就开始打架，真的是打架。一般来说那是内战嘛，就是两个政权之间要火并啊，怎么样都是应该什么飞机坦克导弹来一波嘛，然后他们也是肉搏，就拿那个长矛还有什么风火轮，就是打架，还有犀牛什么的，就觉得那个电影充满了有些术语叫做什么呢，叫大国傲慢，就对非洲的那种刻板的印象，觉得非洲人民就是要拿这个啊，这个稍微长一点，就这个，这才是非洲人民，不管他们经济有多发达，他们始终是才行。不懂，真的里面就是这样啊，就对那个刻板印象。里面还有一段讽刺的那种啊，就说什么一艘黑人飞船落在那个，不是黑人飞船，一艘飞船，瓦坎达的飞船，然后落在了那个黑人的小孩聚集的那个篮球场上面，然后一群小孩就围过去说，哇，这是什么飞船，可以拆掉卖掉吗，拆开卖掉吗，但是我看到就终于笑出来了。哦，是吗，这有点 有点像，就是其实老外对中国人也有很多这种刻板印象，觉得中国人都是要穿旗袍的，要不然穿唐装，而且每个人都要拿一把扇子，以及我们都会飞檐走壁，好的那种，就是这样。然后非洲人就一定要脸上画的很花，你说在古代就还好吗？但现在现代社会了，大家都差不多了。对，我们要会武功。茶叶蛋是台湾那边的。法律规定必须会武术。是呀，还会轻功呢。其实我觉得审美方面的东西就还好。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部落的酋长，就嘴巴上含了一个盘子，我觉得这有点就不符合现代化了，几百年前可能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超级发达，亚洲嘛，有个地方超级发达，然后来的部落酋长有个人就裹了脚的感觉，是有这样的部落，但是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就不好的奇怪的审美嘛，是有这样的，但是他们的设定是说这个地方超级发达，这个地方超级有钱，在漫威的设定里面，黑豹是比钢铁侠以及蝙蝠侠加起来还有钱好几倍，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的国王，不是一个原始部落。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到了现代的话就应该就没有了？说是那个什么是啊，7万亿美元还是多少来着？忘了。哎，我们只是对比哈，因为蝙蝠侠比较有钱，所以拿他出来对比，不是漫威，哈哈哈。到底谁最有钱？难道不是唐老鸭他叔叔吗？而且就是说那个从那个电影来说，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主角的成长。很多时候一部电影里面哈，就前我们都知道那种英雄电影，英雄一出来有点天赋，有点牛逼，受点挫折才能够牛逼，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我本来以为我很屌了，然后我不小心或者因为自高自大或者说功力不够被打败了，然后我痛定思痛哈，回家勤学苦练，然后练得贼强，再出来再把坏人打赢了，一般是这样的啊。但是黑豹就没有，他就被打死了，就打得要死不死了，然后靠喝那个什么仙丹新型草，然后就活过来，然后就打赢了，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赛亚人的设定。你们知道赛亚人有一个很无耻的设定吧？当有没有那个看过七龙珠的小伙伴出来说一下，赛亚人有一个非常无耻阴拔的设定，破坏恒定性，就是他打死他打得要死不死的时候把他救活，他就会变强。当时我看了这个的，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那大家还练个屁功啊，天天把你打得半死然后再救活不就完了吗？多来10次是吗？你就是宇宙最强，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练功？就他们不是有仙斗吗，对不对啊？你每次把我打得半死，比方说流血要死不死的，然后我吃个仙斗活了， 哇，功力上涨50%，还是说这个是有 CD 的，还是说这个是有就是有上限的，就一杠一，二杠二，就用完了就没了。一个人只能一个人一生之中只能玩两次。哎，算了，先斗了，什么大斗，讨厌。就是除非说黑豹是个赛亚人，不然的话他凭什么打得半死了之后之前打不赢人家，然后之后莫名其妙也没练功就打赢了人家了，所以上次是失误嘛。谢谢踹弯了防盗门的酸辣粉飞机，哎，不小心没救活就是剧终了。哎呀，你就多找一些赛亚人嘛，反正是漫画，死了也没事啊，就画个圈又出来了嘛，对不对？还多个装饰呢。在七龙珠里面，就死不死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还有个小翅膀呢，有时候。然后最后那个什么，就政权的争夺嘛，两边打起来了。哇，这么高科技的国家，肉搏，犀牛都来了，打长矛对犀牛，我靠！本来他那个吹号角的时候，就打着打着，有一方打不过了，然后那个人就站在那个一块大石头上面，然后他要吹号角，然后主角在那个拦住他 ，No, please don't。然后说。不行，我就要，我以为就会有那种超级大机器人啊，或者是航空母舰生出来，嘣，死光发射，全部大家灰飞烟灭。结果出来一堆犀牛，当时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说这也太非洲了吧！你作为一个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国家，就打内战，你用犀牛，算什么呀？感觉哪里不对？你想想，我们环太平洋啊，对于大怪兽，我们是用大机器人嘛，对不对？我没有用鳄鱼去咬它呀。其实我还想过，用大怪兽的话，可不可以在海里下毒？可能不太好，破坏生态哈。生物武器是没有用的，有生化武器才有用。生化武器。就是说我放毒大家一起死，这个可以的。生物武器是不是犀牛再强有坦克强？而且说如果你犀牛在下面跑，我开飞机怎么办？你一蹦三尺高也碰不到我呀，对吧？犀牛明显是对地的嘛，地对地，万一人家出飞机呢，是吧？飞龙起脸，我怎么说，就是他们为了强行加入一些非洲元素，大家觉得犀牛这就很非洲，就不顾它的背景设定，就我这个明明是超级有钱、科技超级发达的一个国家，但我们打仗用犀牛，我是不是就是看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想法太多，哎，这个片子有什么好剧透的？反正就是打赢了嘛，哎呀，人还会输？又不是金刚狼三，不说那个是看的糟心。谢谢墨染醉千山的飞机。就，哎呀，我跟你说，《黑豹》这个电影真的没有什么好剧透的。就你看看第一帧就能猜到最后一帧，那种感觉，就是你那个剧情是非常的低龄的，就像小时候的漫画书一样，你知道怎么写，一定会这么写。但是打的还是蛮好看的。而且那个男主角很帅，我在这里要对他的 颜值和身材进行高度的赞赏，很帅，而且四十岁了还这么帅，黑人真的就抗老啊，种族天赋之一，抗老。我一查他是77年的，随便给你们看一个，男二也很帅，是啊，但我更喜欢男一，男一号帅得多，在我的，这是男二号，可能我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嘛，不太喜欢这种发型，就 hippie 的那种发型，我喜欢这种平头。就像你们男生一样，有时候觉得哎呀，女孩子染那么多粉红色的头发、绿色的头发、紫色的头发干嘛呀？我喜欢黑长直。那我也就很，我侄女啊，就喜欢那个黑短直。我也讨厌，我也不喜欢男的孩子就染白头发之类的。就清爽一点吧。就为什么超级英雄的衣服质量很差，一崩就坏，但是裤子质量巨好，不管怎么样就是不会掉。现在超级演员也不属于高级赛，这些都无所谓。其实一部作品，只要他逻辑自洽就行了，他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能够说清楚，就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掉了，够不了是。为了过生买了最后的歌，他们说那个黑豹在美国的那个票房非常好，可能是如果不好的话，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英雄里面的黑人兄弟，如果那边票房不好，是不是就黑人兄弟不够团结，或者说大家就是有涉嫌那个政治不正确。而且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说但是我看着就在那里嘀咕，但是身边没有你们哈，就是瓦干达是一个非洲国家，虚构的啊，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这种人我还没见过，超级富裕但是很低调，超级牛逼但是不惹事儿。他们呢就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说虽然我们过得很好，但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的人民水深火热。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瓦干达的人民不是都过得挺好的吗？后来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是还有很多黑人兄弟受压迫，但我心想，又不是黑人兄弟就是你们家的，对吧？你这不是干涉别国内政吗？你要去征服谁？你要去解救谁？你到底是去解救谁，还是去占领谁？这也有点怪。然后他来一句，他说，里面有一句反驳说，他说那不是我们国家的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反驳说，大家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我这么一想，我靠，全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这据科学家大数据说，这人类的起源就在非洲，你这么玩就没完没了了呀。这人类的起源啊。 我看电影想很多，我是那种看完电影如果不跟人聊，我就自己写文章那种，但我现在不写了。我现在就现在网上很多影评可以看，总有一个符合你的心意的，你就给他点个赞就行。你去网上看影评，就千千万万的影评，总有那么一两篇说到你心坎里，是吧？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天哪，我们真是心灵伴侣。写寒风的笔记。冥冥之中自会相遇。好像诺兰当时看了这个电影还是怎么样，就说了一句，我靠，这个电影就凭这个题材就能得奥斯卡奖。想起了月光男孩。他说如果说就你如果觉得没有觉得不舒服，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这部电影以亚洲背景来拍，就不叫黑豹，叫红牛或者黄牛。你然后从头到尾你就穿旗袍，然后在你加一些很多外国人认为的中国人的元素，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啊。你知道我记得以前看一个综艺，然后里面有个嘉宾，好像是那个康熙来了还是怎么样，有个嘉宾是那个 ABC。他说他老外啊很喜欢对着他们唱一个歌，是那种带调侃性质的，就比方说有那个黄种人或者中国人走过，他就会在旁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打起来。他们觉得这个歌你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就很重要。谢谢关桥毕加索的飞机，谢谢毕加索。其实对一些他们不了解的事物有一些刻板印象。哎，我刻板印象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显得我词汇量很贫乏。唱个歌吧。哎，我觉得今天我不是穿的挺酷的吗？不接受反驳哈，就很酷，穿皮衣，很狂野，大红唇，大皮衣，大眼睛，很大气。然后我手上拿个保温杯，就感觉像那个中年退团的那种黑社会老大，归隐山林，皮衣舍不得丢，还在穿在身上，但是已经拿起了保温杯，洗手不干的那种。金盆洗手，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来问我，但是我是不会出山的。哎，有些人说假皮，哇，我在一亿个弹幕里面看到有人就污蔑我是假皮，哼，我是真的皮，小绵羊皮，很贵的，香奈儿那种皮，香奈儿听过吗？就这么大一个要20000多那种香皮。皮衣，我靠，一个飞车党穿着皮衣，你居然敢说他皮衣是假的？你是说铺皮吗 ？PU 吗？啊呸！这点钱还是出得起哈。是真皮啊！以前在小时候，这个事情可是就是事关尊严和家族荣誉的，好不好？皮衣很贵的。如果有个人穿一身皮衣出来，有人群中有人说，哇，那个是假皮 ，PU 的铺皮，那可能这两家就有世仇了。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但我是真皮啊，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如果你们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穿了一个皮衣出来， 哇，觉得自己很巴适，很帅，很酷，很有范儿那种。你就算就是已经看出来他确实是假皮，你也不要说。那如果不想挨打的话，或者不想失去这个朋友的话，就没有必要嘛。就等于好像是说，人家都买都买了，是吗？你去说这个，就好像娶了个老婆，说，哎，你老婆好像整过容，关你屁事。这些沃德发的两个飞机，就是不影响他人嘛，就或者说人家买一个包，哇，这好像是 A 货，其实人家心里清楚是吧？要你说，对啊，真皮好几万的，简称皮几万。哎呀，哎呀，这里有个东西，这有杯水，不小心把那个把东西放进去了，我还以为是个柜子呢，口开的有点大，然后有点低，一会儿提醒我不要喝糖。这些就是小笨蛋夜的两个丑情。我是那个迪奥的代言人哈，那个合同规定我就是每次直播擦20次口红，不然就扣我工资，大家理解一下嘛，出来讨生活不容易。啊，延迟来不及，你可以帮我洗胃啊，可以帮我洗胃啊，帮我叫救护车呀，还行吧。哎，说起洗胃这个事情，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看到一个就知乎上的就分享你新编的故事嘛，那个讲一个就说你听过或者你经历过什么什么最让人觉得是这是自食其果的故事，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说小时候好像在就那个楼主啊，小时候在农村，有一次呢，那个他表哥为了吓唬家里人就假装喝农药，然后呢就把农药倒了半瓶在下水道里，然后还留半瓶在地上，就扔在地上，然后在嘴里含一口娃哈哈，然后就假装口吐白沫。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楼主本人嘛，然后就去喊说啊，不好啦，大事不好啦，哥哥吃喝农药啦，不行啦。然后一群人就赶过来看，我靠，真的口吐白沫，地上还有农药瓶子要玩。然后几个大人就是什么舅舅啊、爸爸妈妈呀、舅舅妈呀，就两个大人按手按脚把他按住，然后还有一个大人就把他嘴巴这么使劲的张开啊，剩下就是他妈呢，就从那个什么厕所咬了一瓢屎过来，就这个这个 BGM 的感觉是就是。他那个嘴巴被那个大人，那么按住嘛，这么一查，就赶紧洗胃呀、啊，然后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哥哥呢就看着他弟弟说，他弟弟就吓懵了，怎么回事？然后妈妈呢就舀起一瓢屎灌进去，就为了催吐嘛，洗胃。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大家不要作死啊。帮我数一下，这是第18次了吧，是煞有介事。再数次数。你说会不会真的就是有小瓜皮说哪天我涂一下雅诗兰黛的口红，他说哎呀爸不行啊，被迪奥的看到了就扣你工资了，这边会不会。有时候我经常就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但有些同学知道我是开玩笑，但是有些孩子就比较老实，就老实就相信了。怎么办？谢谢 nice 的三个飞机，谢谢脂肪的两个飞机，哎，迷恋发发的脂肪的两个飞机，谢谢六月的橙的火箭。哎，我喜欢开玩笑，就像我明明是喝的咖啡，因为有时候晚上嘛，我吃了饭来直播，吃完饭之后大家 就是有一个生理反应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会就血液往胃部涌，然后人会有点困，昏昏沉沉的。然后我一般为了提神啊，乱七八糟的原因，或者我就是喜欢喝，就会喝点咖啡，但是我会跟大家说是中药的。就有时候喝可乐也会跟大家说是中药，啊，颜色都差不多嘛。但是真的有，真的有那个有观众给我发消息说，哎呀，发发你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喝了这么久的大半年的中药，不知道有没有好转一点。我觉得就很可爱嘛。主要是我开始是开玩，他如果看到我第一次开玩笑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是开玩笑，但后来开习惯了。而且还有演员，就是那个弹幕演员，就说是中药啊，对啊，他喝了好久了，真的，哎呀，身体不好，女主播压力很大，还掉头发，他就不由自主的相信了。你看有些又演起来了啊，不是中药吗？你谢谢六月的承诺火箭，而且他扮演受害者，臭不要脸。好了，收工了，谢谢中药的飞机，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来了来了来了。嗯，被骗了这么久，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金庸先生是吗？早就说过，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我一看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你们一天到晚就抹黑我台，小心给你们一个套餐。真的就是一天到晚这么皮这么贫。我想起小时候我妈经常就批评我那句话，我从小就很贫嘛，因为这嘴巴就管不住我自己，我妈一天到晚就说不过我，但是打得过我，反正她也说不过我，就觉得我一天到晚歪理邪说很多，她经常就说就骂我，她说啊你这么贫，能帮你涨工资吗？能考试多加分吗？能找到男朋友吗？当时还不会啊，就但当时还是在中学时期，就说的我听着听着就哭起来了，能不能帮你涨工资嘛，对吧？得不得升职加薪嘛？找不找到男朋友女朋友嘛？啊，高考加不加分嘛？你说那些有啥用嘛？啊，没见得你考试多考几分啦、啊，数理化西撇，语文又不考那些，有啥子用嘛？光好生读书。光去做作业也是很难受哈。就是说不过了，他说不过我，没办法，只好从其他方面来打击我。不是说滚去做作业，我妈没有这么粗俗，是说国人去做作业，也就是说自己去做作业，就是国人去做作业，国人去做作业，不是说滚去做作业，不要就抹黑造谣我妈好吗？王总还是一个文化人，体面人，不文化人，不会没事就跟我说滚滚滚，他说国人去做作业，国人就是说个人，也就是说自己的意思哈。说有一个大数据统计。大数据统计，人的一生好像只能看3000到5000本书，还是300到500本，忘了，对不起，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数据。是极光骚浪无家可归了吗？还是一个新的 ID 啊？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是你吗，极光？是你哈、哦。好吧，怎么就无家可归了呢？是因为太浪了吗？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嘛，还行吧。 不要太过自责。就说有一些这是大数据嘛，说人一生其实看不了多少本书，3000本假设啊。那当时我作为一个年幼的爱读书的美少女就很不服气，我就拿了一个笔记本就开始记录自己看过的书，就一点儿是吧，比方说金刚经，二点什么佛经，可兰经，哎，走歪了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记录了一下。后来我发现真的没几本，而且很多时候你看过了就过了，也想不起来。道德经，对对对对对。我在中学的时候，因为穷，中学嘛，谁中学不穷啊？谢老王队长的飞机。那时候我就没什么娱乐，也买不起什么东西，妈妈给的钱比较少，我就看那个武侠小说，翻来覆去看。就有钱的孩子已经看了好几套了，我还在看着一本。我当时看的最多的，我印象中是《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我还看了《神雕侠侣》。然后后来，现在我有时候翻到，那时候我那个《射雕》，我起码看了3遍以上。后来我有一次，就是近几年吧，去翻《射雕》的一些情节，我觉得，哎呦，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段子？陷入恐慌，有这一段吗？是不是你乱改编的？那怎么办呢？而且有，比方说一本书啊，你摆在那里，好，隔个几年你再去看一次，就像新的一样。真的改过了吗？尹志平变成了甄志颖是吧？还在神雕的，《金瓶梅》。他们说《金瓶梅》里面你们喜欢的情节其实只占到5%。不过想来也是哈，像那种什么数学书啊、物理书啊，你看过好多遍，什么也没记住。以前滚瓜烂熟的那些什么定那些什么公式啊、什么定理啊，现在我都不知道以后我要是有了小孩，我觉得他小学3年级以后我都没有办法辅导他的功课了，还是请家教吧。就是这种一种恐慌。你们觉得你们，比方说那个你的侄子、侄女、外甥女这些，你们能辅导他到几年级啊？我觉得我辅导中，就是课文可以，就语文没问题，四则运算还行，然后英语我也觉得没毛病，政治嘛就大概猜一猜吧，政治历史我都不太熟悉，历史还有一个大的事情记得住。然后数理化我就真的，现在能背的元素周期表都有多少人？谢谢小佩的超级火箭，谢谢党魁的小迷妹续费的骑士。都看不懂，没事没事。周期表热了，元素周期表了。我妈就背的，但实际上她背不背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妈以前就嘲笑我，她说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好，她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什么屁也不懂，一天到知道玩，然后经常就说你背的元素周期表吗？我说也就不想理他们，她说我能背，但实际上我也没教她背过，她是不是真的背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元素周期表有一些是怎么背的，他背错了我也不知道。对，我就明说了，就数理化我很差，还押韵呢。谢谢小佩的两个超级火箭。其实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哈，也不是我膨胀，现在也算个小小的公众人物，有时候是可以装一下逼的。 我有时候太实在了，比方说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有些字我不认识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念，但实际上公众人物哈，有时候还是要装一下逼的，就要觉得自己让粉丝觉得很有排面，哎呦我的爱豆什么都懂。但是有时候比方说有些观众喜欢我是因为觉得我这个人就不爱装逼嘛哈，都是大实话主播关注一下，但有时候我就太实在了，很想捂住我的嘴，哎呦这话不能乱说呀，就不能粉饰一下吗？别人都那个你就就好像假设哈，就是别人都穿高跟鞋，你穿运动鞋，你不是傻逼吗？这样听，就你最好就随便插播几句哈。赵敏是个郡主，这真的很有钱很有势力还长得好看那种，放在现在的话就等于是上市公司千金嘛，我说小了啊，随便说的，就跟着他就能少奋斗五十年。赵敏放下一切去爱张无忌，张无忌是真的喜欢赵敏吗？可能是吧，还行。不能再大了，是的。我知道它里面就有脚的部分，好像是有一段情节是张无忌去挠那个赵敏的脚心，他说哇真的好想挠一辈子，我嫁接了一下，不是这个情节，好像是当时那个赵敏的脚受伤了，然后他抱着赵敏还是背着赵敏来，还背吧，小那个古时候比较含蓄嘛，他说啊，就走那段路，希望这段路可以走一万年。酒粉张无忌，你们最喜欢这金庸小说？你们最喜欢谁和谁的爱情啊？哎，我都说不出来。好烦啊！这图是。这是那个叫谁来着，贾静雯吧，是吧？就这一段是吧？韦小宝的爱情你当然喜欢了，韦小宝家里有七个老婆，七个还是八个来着，七个吧。你喜欢韦小宝，你养得起那么多老婆吧？七套房了解一下。我觉得他这个表情应该是真挠了。这杨幂版的赵敏的飞机啊，赵敏好烦啊你！我说杨幂什么时候演过赵敏啊？但是你这话，你这个 ID 是不是就在黑人家？杨幂演过赵敏吗？不是演的那个郭芙吗？那杨幂版的赵敏是不是黑人家脚臭啊？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烦。这黑色更有韵味的办卡，这木大汪汪的办卡，有些同学是皮的要死，搞事情，当我不懂啊！冲冲冲！哀夜冲冲，恨夜冲冲，恨不能相逢，哀夜匆匆，恨夜匆匆，一切都水红。其实有些人说武侠专场也没有，我觉得随便唱唱。我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有个优点有个缺点，就是有点完美主义，没想到吧，写 Rotion Way 的飞机，我真的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就是觉得要弄什么呢就一定要弄好一点，就是要做很多准备才心里才舒服，但是有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就有拖延症，就像这东西我就弄不好，哎，我就不出了，哎呀，宁缺毋滥。 但人家比方说别人哈，就是随便怎么样，没那么高要求的就出了，就无所谓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在这方面很有天赋的人。是的，你没听错，就我又能唱又能逼逼，基本上找不到跟我一样的人了。那些写影评的，写歌评的，很多很多逼逼不了，有很多唱不了，那就是可以点评，但是唱不了那么多，或者说能唱的尤其说不出来。这歌就很符合我的心态，没有很嚣张，就很努力好吗？但是我们实际上，我对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有自己的思考，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就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但我只是一个美少女，对不对？就年方28，正青春扎起了头发，我的观点不一定全都正确，但是我并不怕跟大家说，因为我觉得不能因为就是怕犯错就什么也不说了呀，要进步嘛，对不对？如果为了怕错，当然尽量不要犯错，这是真的。为了怕说错就不说的话，那我不就自废武功吗？是不是自废武功，对不对？自己把脚筋手筋给挑了，明明你这一样你很厉害，你不做了。但是肯定谁都会犯错呀，就像唱歌唱得多了就会翻车，说话说得多了也就会错，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不上岗上线就行了。二八就16岁啊，就5年前的我嘛。就是其实像我这样的真的很难得，别人巴不得你不说了，那就自废武功。